梳理每日行情，把握市场动态。今天是2024年12月6日周五，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期货早高峰，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时事报告杂志刊登财政部部长蓝佛安署名文章，加快落实一揽子隐性债务化解政策。文章指出，将加快债券发行使用，尽早发挥政策和资金效益。目前财政部已将新增6万亿元债务额度下达各地，我们将指导各地合理分配债券资金，抓紧细化置换债券发行和使用计划，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加快发行使用进度，确保再融资债券发行一批置换一批，让政策效应尽快释放。同时强化全流程全链条监管，确保每一笔资金依法合规使用。在四川省宜宾市举办的2024光伏行业年度大会上，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名誉理事长王伯华表示，结合中国市场一至十月180千兆瓦左右的光伏新增装机量，协会最近召开了路线图的专家研讨会，一致认为应该调高装机预期。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最新预测，全年光伏新增装机为230至260千兆瓦。此前协会预期今年新增装机量为190至220千兆瓦。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韧性城市的意见。意见提出主要目标，到2027年，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对韧性城市建设的支撑作用不断增强，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到2030年，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推动建成一批高水平韧性城市，城市安全韧性持续提升，城市运行更安全、更有序、更智慧、更高效。至 2.0%， 日本央行预计到2026年底加息至 1.5%。 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中钢协数据显示，2024年11月下旬，重点统计钢铁企业共生产粗钢2091万吨，平均日产 209.1 万吨，日产环比增长 0.5%， 生铁1871万吨，平均日产 187.1 万吨，日产环比下降 0.3%， 钢材2163万吨，平均日产 216.3 万吨，日产环比增长 6.9%。 2024年11月下旬，重点统计钢铁企业钢材库存量1315万吨，环比上一旬减少240万吨，下降 15.4%， 比年初增加79万吨，增长 6.4%， 比上月同旬减少49万吨，下降 3.6%， 比去年同旬增加19万吨，增长 1.5%， 比前年同旬减少215万吨，下降 14.1%。 2024年煤炭经济运行分析座谈会在日照召开。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骆铁军表示，煤钢产业链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严峻的形势下，需要进一步推进煤钢产业链的合作共赢。他提出，煤钢双方的合作是有效益的共赢，钢铁企业要适应需求下降，寻求供需平衡的新举措，焦煤企业既要着眼当前，又要放眼长远，从产业链协同发展的角度继续完善形成市场化的有效的长协定价机制，促进产业链长期稳定发展。据 MSteel， 截至12月5日当周，螺纹钢产量连续第三周减少，厂库连续第六周减少，社库由增转减，表需由减转增。其中螺纹社库 301.55 万吨，较上周减少 0.84 万吨，降幅 0.28%。螺纹表需 227.56 万吨，较上周增加 2.21 万吨，增幅 0.98%。 近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在河北省唐山市召开唐山地区钢结构建筑发展座谈会。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夏农副会长在总结时指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钢材消费将呈现缓慢下降、徘徊下降趋势，钢铁供给强于需求的特征较为明显。本周 MSteel 煤焦事业部调研全国30家独立焦化厂吨焦盈利情况，全国平均吨焦盈利27元每吨，山西准一级焦平均盈利39元每吨，山东准一级焦平均盈利79元每吨，内蒙二级焦平均盈利负28元每吨，河北准一级焦平均盈利61元每吨。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路透调查显示，预计马来西亚2024年11月棕榈油库存为 178.85 万吨， 较十月减少 5.1%， 产量预计为 168.73 万吨，较十月减少 6.13%， 出口量预计为 152.43 万吨，较十月减少 12%。 巴西航运机构 Williams 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2月4日当周，巴西港口等待装运食糖的船只数量为60艘，此前一周亦为60艘。港口等待装运的食糖数量为 233.06 万吨，此前一周为 232.45 万吨。在当周等待出口的食糖总量中，高等级原糖 VHP 数量为 218.02 万吨。根据 Williams 发布的数据，桑托斯港等待出口的食糖数量为 134.79 万吨，帕拉纳瓜港等待出口的食糖数量为 73.12 万吨。S&P Global 的一项调查显示，预计马来西亚棕榈油库存可能在11月底降至 179.5 万吨，环比上个月下降 4.7%， 达到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由于产量下降和国内消费增加抵消了11月出口下降，导致马来西亚棕榈油库存水平降低。预计马来西亚棕榈油产量将下降至167万吨，环比上个月下降 7%。棕榈油出口量预计为152万吨，比十月下降 12.1%。预计棕榈油消费量将增至约27万吨，环比增长 28.6%。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预计加拿大油菜籽2024年产量预估为1780万吨，去年为 1832.8 万吨，市场预期为 1851.1 万吨，此前公布数据显示为 1950.2 万吨。小麦产量预估为3500万吨，去年为 3195.4 万吨，市场预期为 3428.75 万吨，此前公布数据显示为 3437.3 万吨。据美国农业部，截至11月28日当周，美国 2024-2025 年度大豆出口净销售为 231.3 万吨，前一周为249万吨。2025-2026 年度大豆净销售0万吨，前一周为 1.8 万吨。美国 2024-2025 年度大豆出口装船 242.9 万吨，前一周为 208.1 万吨。USDA 最新干旱报告显示，截至12月3日当周，约 49% 的美国大豆种植区域受到干旱影响，而此前一周为 47%， 去年同期为 46%。 约 54% 的美国玉米种植区域受到干旱影响，而此前一周为 52%， 去年同期为 43%。 约 21% 的美国棉花种植区域受到干旱影响，而此前一周为 17%， 去年同期为 39%。 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据隆重资讯，截至12月5日，本周国内纯碱厂家总库存 159.69 万吨，环比上周减少 5.89 万吨，降幅 3.56%，较周一减少 2.04 万吨，跌幅 1.26%。 其中轻质纯碱 61.59 万吨，环比下跌2万吨，重质纯碱 98.10 万吨，环比下跌 0.04 万吨。本周纯碱厂家库存再度去化，但同比增 335.12%， 当前减厂库存仍处于历史高位水平。据隆重资讯，截止2024年12月5日，中国芷江主流港口样本库存量为 184.1 万吨，较上期上涨13万吨，环比上涨 7.6%， 库存量在本周期转为累库的趋势。本周期芷江国内主流港口青岛港库存呈现累库的走势，主要由于周期内到港量激增所致，周期内出货速度增快，日均出货 1.5 万吨，港内扩液浆数量占比超过50%。新加坡企业发展局 ESG 截至12月4日当周，新加坡燃料油库存下降 44.4 万桶至两周低点 1878.8 万桶。新加坡中质流分油库存下降 13.1 万桶至三周低点 1023.9 万桶。新加坡轻质流分油库存增加 69.1 万桶至两周高点 1403.5 万桶。欧佩克加目前正在实施的有三组减产措施，200万桶每日的正式减产和166万桶每日的自愿减产。欧佩克加确认将这两组减产措施的期限延长至2026年底，以及220万桶每日的额外自愿减产。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 智利海关公布的数据显示，智利11月铜出口量为162794吨，当月对中国出口铜46836吨，较上月双双出现下降。智利11月铜矿石和金矿出口量为1492282吨，当月对中国出口铜矿石和金矿1023417吨，双双出现增加。年底智利主要矿企有追产需求，不过上月智利铜出口减少，铜矿出口则出现增加。智利海关公布的数据显示，智利11月出口锂23277吨，其中对中国出口16937吨，上个月智利出口锂21521吨，其中对中国出口16972吨。当月智利对中国出口碳酸锂16936吨，上个月对中国出口碳酸锂16969吨。云铝股份在互动平台表示，公司氧化铝采购是根据电解铝生产需要按需进行采购，不存在囤积炒作氧化铝的行为。此外，目前公司电解铝生产线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世界黄金协会表示，11月各国央行报告了60吨的黄金净购买量，这是今年以来最高的月度购买记录。其中，印度央行居首位，增加了27吨黄金储备，紧随其后的是土耳其和波兰，分别增持了17吨和8吨。接下来就是夸夸七个谈了，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首先我们看到纯碱资金博弈激烈，价格重心将继续下移。华文期货分析指出，需求端近一周玻璃产销较前期全面回落，仅沙河地区产销尚可，上周六日出货较流畅，不过下游采购情绪难以持续，现货市场走势弱，价格继续窄幅波动，玻璃需求的下降导致尤其是重碱端的库存持续累积。最新国内纯碱厂家总库存 161.73 万吨，较上周四下降 2.33%， 但这仅能反映库存由起库向社库的转移，不能根本上反映供求的变化。纯碱目前仍处于供需宽松的状态，短期纯碱期货价格快速下行后或转入低位震荡。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玻璃。玻璃继续大幅下挫，短期需求好转空间或有限。光大期货分析指出，供应方面11月玻璃产量下降，但是前11月累计产量是在增加的，本周福法玻璃样本企业库存小幅下降，整体而言供应压力仍然存在。需求方面，房地产有所好转，但是全国气温下降使得室外施工项目减少，所以短期需求好转的空间或有限。综合来看，昨日空头资金主动流入打压盘面，盘面向下破位，但是需要注意尾盘一些空头资金选择离场。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您期货投资愉快，我们明天见。